各位弟兄姐妹平安。那今天 Spencer 在带我们唱歌的时候，然后他讲到唱到那首歌，就是洪水泛滥的时候啊，耶和华作者为王。那其实呢，在这个星期也很特别。上个星期呢，我所印给大家的这份就是有关泰国宣教的这个就是宣教士叫 Richard。他其实是我神学院的一个朋友。那在我跟大家在我上次印出来之后，大家分享之后，我有跟他提到说我们教会有为他祷告，他有 email 给我说谢谢各位，然后但是他的心还是说让我们更能够支持宣教的事工。在这个礼拜呢，周间有一个姐妹打电话给我，他说牧师啊，我想要奉献这个泰国的水灾。那我们没有特别要人来奉献泰国水灾，他说我要奉献可不可以，我说没有问题，我们会把钱转给最需要的地方，可能就 OMF 的宣教机构，他们可以直接把钱运用在当地最需要的地方。我觉得很奇妙的地方在于这里，当我收到这封祷告信的时候，我受到很大的感动，想跟各位分享，所以我就请了这个一位姐妹来做这个翻译的工作。然后当这个祷告信出来的时候，有另外一个姐妹受到神的感动，愿意来奉献这笔金钱。那她是说这个钱不是什么很大的钱，但是希望成为大家可以一起来为这个泰国水灾有需要的这些人来奉献。我真的觉得很感恩，这个就是一个爱的传递，有人因为爱心来帮忙翻译，有人因为爱心来奉献，这个是我看到的一个很美的图画。就是这样子，这些宣教士他们才能够继续不断的在前线为主发光，所以我们真的应该要更多的为他们祷告。我们现在先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今天我们的主题是建立爱的教会。主啊，帮助我们彼此之间有爱的连结，让我们的爱也不要只停留在我们身上，让我们不要成为一个自私的教会，让我们能够时时刻刻看见别人的需要，让我们能够愿意更踏出去，更摆上我们的五饼二鱼。我把这个在泰国宣教的这些 OMF 宣教士，特别是 Richard 还有他的太太 Lisa 以及三个孩子交托在你的手中，当洪水泛滥的时候，他们仍然选择留在当地去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人。主啊，你看顾他们，也保守我们，让我们在这里没有遇到洪水的灾难，但是我们能够与他同甘共苦。主啊，也保守我们成立一个真的是一个有爱的牧灵的教会，能够敦亲牧灵，让众人都知道我们是你的门徒，也让我们彼此之间的关系能够得到你的保守，越来的越有合一的心智，长成耶稣基督的身体。请你保守今天的正道全部都是从你而来，也保守我们每一个人有智慧领受你来的真理。感谢神，这样祷告祈求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那当你看到这幅图画，我想你们都知道这个是什么时候发生的事嘛，对不对？这是什么时候发生的？对，2008年的奥运会。你会发现哦，这个是很壮观的一个场面嘛，因为是2008年，所以他们选了2008个壮丁一起在那边打鼓。我当时记得我看到这个第一个想的就是只有中国可以这样子做，因为下一届的英国，你记不记得他们在接收的时候没有几个人出来，就在那边一个花车这样走过去就算了。但是我想中国真的人多，所以我想只有中国可以选出2008个壮丁在奥运会的时候特别为了这个鼓而训练很久来打。然后你在想，然后我就在思考，这个是不是合一呢？其实我觉得这个看起来是很合一的嘛。但是呢，如果你再看下一张图呢，你会发现特写的时候呢，每个人想的好像不一样。这个在看这里，这个在往上看，这个每个人都不一样哈。虽然他们都是同样的穿着打扮，同样的鼓，同样的这个 小平头啊，可是你会发现他们其实近看的时候每一个都不一样，但是当他们合起来的时候，远看合起来的时候，他们让人看见一个很一致很合一，一起去为同一件事情同一个目的来执行。我觉得齁，在很多情况之下，教会就像是这样，每一个人都不同，但是我们来到主里面呢，互相学习，一起成长，然后希望真的能够看见在每一个人的不同当中，看见这个这种合一，而且是更丰富的合一。今天我们要讲的以弗所的教会呢，其实蛮像我们教会的。为什么我这样讲呢？以弗所那个教会在当时它是新成立的一个教会，所以它有很多不同的文化，它是一个基督的教导和旧的思维模式互相冲击的地方，和我们这里是一样的意思。我们常常这边很多今天有四位要信主，还有一些新很多的新朋友，我们这个地方呢，还有我们是移民的社会，所以有好几代不同的人，你会发现这是一个旧有的思想跟新的思想在冲击的地方。尤其今天我们是高举基督，这是很特别的思想。以弗所那个教会呢，当时它有这个古代的世界七大奇景，或七大这个奇观之一的雅迪米神庙哈，这是那个以弗所教会古代的七大奇景之一，在他们那个地方。所以你可以发现那个地方是充满很多这些不同的文化，不同的信仰和风俗，然后基督信仰到那里的时候造成一个很大的冲击的地方。这是神庙的另外一貌，它是在西元前大概500多年建成的吧，所以它是一个很雄伟的建筑，是为了要那个雅迪米的这个神来敬拜这个神的。所以呢，当时的教会就有这个问题啦。这个问题就是呢，基督徒跟基督徒之间，或者是基督徒跟新信徒之间，就老信徒跟新信徒之间，或者是说不同的信仰的背景中间，当他们来到一起的时候，在这里就发生了一些可能比较分门结党或是不合一的情况。那使徒保罗呢，就写了这封信给这个以弗所的教会，是希望他们能够在彼此的不同当中仍然可以建立一个合一的教会。那所以我们刚刚就看到在第十一节哈，十一节这边讲到说，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我今天呢没有时间分享说使徒跟先知是不是还在那我下次有机会会再特别讲属灵的恩赐的部分。但是我今天要跟大家讲的就是呢，他这边列出的这些的职份，有牧师和教师，其实还有很多不同的恩赐没有列出来，他在其他的经文有列出更多不同的恩赐。所以这里呢不是列出所有的恩赐，这里也不是在讨论恩赐是不是就这五种或者有几种，或者教会里面是不是有五种职份或几种职份。他这里的目的是要下一节这些赐下来做什么？为要装备圣徒做侍奉的工作，建立基督的身体。所以这是最后的目标，这个不是最后的目标，这个是赐下这些的目标，是要能够装备圣徒做侍奉的工作。最后的目标是大家因为彼此服侍，能够在信仰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达到基督完全长成的身量。所以最终的目标是这个，这个是为了达成那个目标所赐下的不同的这个职份。那职份赐下来之后，就有侍奉的工作，有侍奉的工作就能达成这样的目标。我不知道这样讲大家明白我的意思吗？所以你从这些经文当中，你可以看见一个很重要的事实，就是呢，基督是教会的，基督是教会的头。教会是基督的身体，侍奉的目的是要让大家更认识这个头耶稣，像整个教会就会一起成长，直到完全长大成人。如果你明白这段经文的意义，你服侍就会不一样了。 你知道你有一个使命，你知道你有一个使命。神给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恩赐，恩赐是要用的，给你的恩赐不用的话，你就自己要跟神交账。你自己有什么恩赐，有可能你不知道，有可能你知道，但是你自己都要更了解你有什么恩赐。那在四章十六节这边就说，全身都连接着紧凑，百节各按各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所以每一个人在这里的每一位，你不要以为你只是来这边崇拜，每一位都有不同的功用，只是你有没有发挥你的功用。神呢，他是不会造一个没有用的人，所以我就有一句话跟大家讲，没有没有用的人，只有不给神用的人。我们一起来读这句话，没有没有用的人，只有不给神用的人。你是哪一种人？你是觉得自己没有用的，那我就告诉你今天没有没有用的人。但是你是觉得自己不给神用的，那我告诉你今天要想想怎么让神来用。你是不是有把神所给你的这些恩赐拿出来服侍不同的人，服侍需要的人？为什么呢？因为好，大部分的教会据我知道都是少数人在服侍多数人，10% 的人在服侍90% 的人。我们希望成为一个健康的教会吗？如果是，你就要反过来，你要有80%的人去服侍20%的人，那这个教会就很健康、很美丽、很壮观。可是你永远只有15%、20%的人去服侍其他80%、90%的人，那我告诉你，你会发现的情况就是呢，那些不服侍的人呢，就越来越理所当然。就是只愿意享受恩典，不愿意付出。那些付出的人呢，就会越来越累，因为呢，他就会不断的付出，没有一起的服侍。所以，我们希望这个牧灵教会不要成为那样的教会，好不好？我们不要成为说20%的人服侍的教会，我们要成为什么？80%，我不敢说100%啦，但是100%更开心。80%都服侍别人的教会，服侍有很多方式，每一个人都可以服侍。我们今天有七位同工要来就任，他们愿意在众人面前摆上，要立志服侍众人。我们作为会友的，应该给予他们尊重。但是我们不能只有这七个人服侍啊。我们现在大概有60个人嘛，七个人服侍就差不多10%，那就很辛苦啊。所以我请他们每一个再找助理一起来服侍。那我们也每一个同工，我们会再建立服侍团队，所以我们开始了一个关怀组。关怀组里面就有更多的人在当中，你们自己知道你是关怀组的啦齁。那关怀组的现在就可以看你附近有哪些要关怀的齁。关怀组的成立，然后接下来还要成立像什么样的组？像那个我们昨天有讨论到说，在会前跟会后要排4个人来负责帮忙桌椅，所以你们今天有椅子可以坐，都不是自己跑到那里去的，都是有人早上9:45就先来这里把这些事情都排好，你才能够坐在这里的。那你是不是偶尔也应该做一点那个9:45的人呢，而不要只做10:30甚至10:45的人呢？那所以我们要建立这个总务的团队，玉国兄是我们的总务，那他会来建立，就是会邀请各位在开始跟结束也帮忙做收拾、做布置的工作。教会还小，刚开始，各个地方都需要人，所以我真的希望说，你是在这里聚会的话，请你为这个地方尽一份心力。不管你是不是基督徒，我都希望你可以为这个地方尽一份心力，因为这是你认同的一个团体、一个地方。我们每一个人，像我们今天唱的歌，我们是一家人，每一个人都要有他的功用在这个家中。 你可以自己来找牧师，如果你不知道有什么地方可以帮忙的，或是当这些同工来邀请你，或是来问说有谁愿意服侍的时候，请你自己就把你的手举起来。因为我希望我们每一位都能够喜乐地加入这个服侍的团队，这样子我们才可以看见一个更丰盛的教会。要不然你就会看见有些人天天抱怨好累啊好累啊好累，那另外一些人呢就来，来了就走，来了就去，去了就来，来了就再走。不管你是什么年龄，不管你是什么性别，不管你是什么样的背景，我相信你都可以贡献你一份心力的地方。好，那教会要成长有敌人的，教会成长的敌人呢，在这边他第十四节有讲说，让我们不再做小孩子，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被一切邪说之风摇动，飘来飘去。一个小孩子要长大，最怕就是生病，而教会他要长大也怕生病，因为教会长大有敌人。十四节说不要做小孩子，那这里不是，那其实有另外一段经文说，耶稣说什么？你们要像小孩子。所以这里其实不是要我们不要像小孩子一样单纯跟谦卑的去认识主，这里要我们不要像小孩子一样无知或者是摇摆不定。他在这边呢用了这个两幅图画，一幅就是被浪这种，他说摇动的意思就是像被浪打的一样，像在这个海浪当中摇来摇去不知如何是好。另外一种就是被风吹的飘来飘去，大风吹下面这个有那种当风吹的时候，这个你就会摇来摇去。小孩子有点像是这样，今天有一个人告诉他什么，他就照着这个人的话说，下一次有一个另外一个人跟他跟前面这个人说的不一样的时候，他还是照着第二个人的话，他不是有自己的意见或者知道对错，因为他不明白。我们当中可能也有这样子的，今天许牧师在这边证道的时候，他就说哦好像很有道理，然后下个礼拜呢换了一个牧师来证道，哦哦好像也很有道理，然后都相信了，可是这两个牧师讲的可不可有没有可能不一样？有可能。所以最重要的是要怎么做一个负责任的听众，怎么样呢？能够自己在神的话语下扎根。如果你只是每个星期天来听圣经的话，那你的灵命的成长就很有限。然后当你在外面听到一些不同的教训的时候，你就会不知道哪一个是真，哪一个是假。代表什么呢？你不是真的明白，你明白一半。所以我希望呢我们真的要在神的话下扎根。我之前讲以弗所的教会是基督徒的信仰跟当地的这些就是不同的风俗或者是文化，还有拜不同的信仰的这种一个很大的冲击。我们当中也是一样，基督徒的价值观跟这个世界是很不一样，世界要我们自私，自己先好就好，自己好最重要。是耶稣要我们舍己。世界说什么积财宝在哪里？地上。耶稣说积财宝在天上。世界说你就是自己的主宰，耶稣说你要让神来掌管你的生命。今天要在前面受洗的这四位，他们就是愿意让神来掌管他的生命。我们教会正在实行一个这个课程，叫做塑造主生命门徒训练十架篇，这是第一本。年轻人做得特别快了哈，年轻人已经做到第四周了啊。那不管你做快做慢都没关系，但是你愿不愿意去做。所以在星期四呢，我们会再多开一个小组，特别为这些受洗的啊，包括吴川弟兄，包括圣姐妹，我们希望他们能够，包括朱姐妹，包括朱金姐妹，啊，他朱金姐妹已经在做了啦，啊，我们都希望我们可以一起成长。这只是一个工具，帮助我们更能够有灵修的生活跟更明白圣经的工具，但是最重要的还是这本书。你一定要好好的在当中钻研，你才不会 被教会的敌人带走，还不会被风一吹就大风吹，吹到哪里都不知道了。你也不会听到一些错误的教训就在那边动摇你的信心。所以请各位能够真的是扎根。那如果你希望参加小组更明白神的话，然后从这里开始的话，我们都有小组，礼拜天有，礼拜四要新开一个，礼拜四晚上也有，我邀请你去参加。让我们不要做一个就是什么都不清楚的基督徒。当人告诉我们，问我们说，哎，你是基督徒吗？是。啊，你姓什么？我姓许。不是，你姓什么？我不知道我姓的是什么。或者是我姓什么？我好像知道，可是我没有办法告诉你，因为我不清楚。这个不行。我们希望信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因为你碰到神的时候，神问你说，你姓谁？信耶稣啊。那耶稣在这里，你怎么不相信？这样就不行。所以我们希望说我们更清楚，然后不会被随便其他的教训来摇动自己的信仰。那最后呢，这边我还看到一点，那我们之前讲到健康的教会是百节各按各职，很多的人彼此服侍的一个教会。第二点，我们看到健康教会的敌人是这些错误的教训、异端，让我们摇动，所以我们要在神的话上面扎根。那最后一点呢，就是呢，一个健康的教会是在爱中渐渐增长的教会。一切的恩赐，所有的恩赐都要在爱中运行。最大的恩赐就是爱。所有你的侍奉，不管你是讲道的，不管你是准备圣餐的，不管你是今天排桌椅的，都是服侍，但是你都要用爱心来做。因为最大的恩赐是爱，爱是一切服事的根本。我们一起念一遍，爱是一切服事的根本。你要服事，感谢神，你有没有爱心？爱心比服事先还重要，是先有爱心才有服事，不是先服事才有爱心。当然，你已经在服事还没有爱心的话，你应该要知道怎么做，跟神说对不起。我要有爱心，请你给我，神会给你爱心，让你能够更有爱心的去服侍。所以如果你知道说你的服侍，爱是一切服侍的根本的话，你就知道如果我服侍当中没有爱的话，没有爱心的话，我的服侍都是枉然。我不是真的在服侍，因为我也不是真的在服侍神。神是爱，所以服侍神的人一定有爱在他心中。这个就影响很大你的服事的态度。如果你心中有爱的人去服事，他不会只会想说少做一点，他会想要多做一点。如果你知道你爱你服事的目的是要让教会能够一起长大成熟，你的方式也不一样。你今天在准备这个音乐侍奉的时候，你会更花的心力，更花更多的时间去让人能够借着这个音乐更认识神。你在后面做招待的，你甚至可能说人一来你会多做一点，我会陪他一起到座位上坐着，我会介绍其他的弟兄姐妹给他认识，介绍这些弟兄姐妹有爱心的服事会怎么样，我坐下来在你旁边，我会跟你解释这些教会现在正在发生什么，然后呢，如果有翻圣经的时候我会帮你翻圣经，如果你有需要问任何问题教会的受洗是什么意思什么，我会在旁边尽量帮你回答。这是一个有爱心的服事，他不是只来就是只想自己坐在这边就好，他是来要想怎么样去让人可以更认识耶稣。还有爱心的服事是怎么样子呢？今天我的服事不是只停留在礼拜天，我在周间的时候我会打电话关心这个姐妹或弟兄说，你有什么需要，我有什么可以帮你祷告的地方，这个才是有爱心的，愿意多走一步多做一点的服事。不是说哎呀，我今天徐牧师要我来就是排桌椅，好了，那我就排好就好了，我就不用去想说这个要怎么样做更好，下一次怎么样更效率的排桌椅可不可以更有效率，我觉得还是可能的，只是你有没有心去做。所以很重要就是我们在服事的人，我们是不是有爱心，愿意让耶稣来改变我们。 这段经文的最后的第十五节哈，这段经文的第十五节这边讲到一句话说，我们反而要用爱心说诚实话，各方面向着基督长进，连于元首基督。所以呢，在这边我们看到一点很重要的地方，就是你不是先有肢体彼此服侍，你是先有这个头，然后你慢慢长大，连在那个头身上，这个很不一样，不是像一般的生长方式。一般生长是怎么样啊？就是一棵树慢慢长大，然后结出一个可能 coconut 那个椰子，不是这样。我们可能是先有椰子，然后慢慢这个树长到椰子身上去。这个是教会跟教会的生长学不同。我们是先有基督，他是我们的源头，他是我们的效法的对象，然后我们一起生长，越来越像他，越来越跟这个头连结。这个是教会的这个不一样的地方。然后呢，我们先有耶稣，所以我们要知道爱的服事最大的彰显就是在耶稣身上。所以呢，他怎么样的服事，他怎么样的爱我们，也就是我们要怎么样彼此相爱，彼此服事。我不知道有没有把经文打上去，我看看。没有，那我念给大家。在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五节这样说，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他本有神的形象，却不坚持自己与神同等，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谦卑自己，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你今天要不要建立一个健康的教会？你希不希望看到教会得到复兴？如果希望，你就要在爱中能够互相的服侍，你就要效法耶稣怎么爱我们。请你看看你左右的人，你愿不愿意为这个人舍命？大家在笑，我想也是不愿意啦，但是至少愿不愿意为他牺牲呢？牺牲多一点你的时间，牺牲多一点你的金钱，牺牲多一点你自己的享受，为了他能够成长更认识神，这样子可以吧？所以最后建立健康的教会，我这边有三点。第一，百节各按各职，每个人都愿意服侍，不是十个人愿意，而是全部的人都愿意互相帮忙，尽自己的一份心力。第二点，你要长大，不要再做小孩子了，你要学小孩子一样谦卑，但是不要学小孩子一样摇摆不定，你要在圣经上扎根，要建立健康的教会，神的话语是很重要的一个东西。第三，要有爱心，要效法耶稣为人牺牲。最好是什么样呢？每一个来到这里的人都被关心到，到一个地步他会说，哎，这个地方不一样，因为从来没有一个陌生人可以那么的关心或爱一个另外一个陌生人，他会觉得说，这真的是耶稣基督的爱在你身上发动。你希不希望有这样的一个地方，来到这里的人，他可能在他的生命当中已经碰到很多的难处跟失败，或是很累，他来到这里，他看见你，你希不希望他只是看见你，还是你和我有这样的希望，希望他能够看见你里面的耶稣基督？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满心感谢你今天让我们在这里能够更思考教会的意义跟目的。主啊，我们用爱彼此服侍，我们用爱彼此连结。主啊，我们愿意在你面前能够真的是献上我们的五饼二鱼，献上我们的一点点，请你真的是将我们的恩赐告诉我们，也让我们能够好好的运用这样的恩赐在教会当中，所以我们可以看见一个更丰盛的教会。我也特别为牧灵教会祷告，能够真的是每一个弟兄姐妹在神的话里面扎根，越扎越深， 所以不会有任何异端会影响到我们跟你的关系。主，最后我也求你让这个教会是一个有爱的教会，让我们都愿意多做一点，多走一步，愿意彼此的服侍，彼此的帮忙。当有需要的时候，我们不是退缩，我们是自己站出来说，是我要服侍你，我要服侍神。求神让我们成为这样的一个教会，一个不一样的地方。感谢神，这样祷告祈求，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